在我们论述圣灵在世界上的工作的这一刻，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解释了他创造、护理和启示的工作。现在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主题，普遍恩典。普遍恩典这说法可以包括各样圣经教导，这些教导与这事实有关，就是有罪尚未得救的人类仍可以有积极的人生和文化。像创世纪三章和罗马书五章这样的经文教导说，当亚当和夏娃堕落进入罪中，全人类就受咒诅，成为罪的奴仆。但尚未得救有罪的人类并没有坏到极致，他们并不是彻底邪恶和败坏，他们仍然助人，爱他们的儿女，他们创造美好的艺术作品，他们在数学、医学等方面做出正确和对人有帮助的发现。然而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既然尚未得到救赎的人类是罪的奴仆，他们为什么仍能展现出一些真善美呢？答案就是普遍恩典。伯克夫生活在1873年到1957年间，在他的著作《系统神学》第四卷第三章 B 部分第二段概括了普遍恩典这概念，请听他在那里是怎样说的。我们讲到普遍恩典时，想到的是圣灵普遍的作为，他通过这些作为无需更新人的内心，就可以通过他的普遍或特殊启示对人发挥如此的道德影响力，以至于他约束罪，维持社会生活秩序，促进民事公义。普遍恩典也可以指那些普遍的祝福，例如雨水和阳光、饮食、衣服和庇护所，这些是上帝按他看为好的，以不同的程度在领域中不加分别地赋予所有人的。伯克夫提到普遍恩典有两种主要类型，首先他提到约束邪恶的祝福，以至于他约束罪，维持社会生活秩序，促进民事公义。第二，伯克夫列举了满足人类日常生活需要的祝福，例如雨水和阳光、饮食、衣服和庇护所。就像定义许多其他神学概念一样，不同的传统以不同方式定义普遍恩典。例如一些人定义普遍恩典包括了生命本身这恩赐，其他人认为它包括了软化罪人的心，使他们可以积极回应福音。一些传统根本不使用这说法，他们相信如果圣灵的工作并没有最终导致我们得救，这就不能正确称为恩典。虽然如此，按我们这一课的目的，我们要依照伯克夫对普遍恩典的定义，聚焦在上帝圣灵增进良善的护理之功和供应日常人类生活的护理之功上。与这进入一致，我们对普遍恩典的讨论要聚焦两个观念。首先，我们要看圣灵促进良善的工作。第二，我们要讲它促进生命的工作。让我们首先来看圣灵在人类当中促进良善的工作。
圣灵总是临在和积极做工，他一直在这世界上积极做工。他的其中一项任务，他在这世界上发挥的其中一样作用，就是促进良善，约束邪恶。至于他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们如何知道他这样行？我认为对这问题最简单的回答就是说，要不是圣灵在这世界上行使约束的能力，这世界，这堕落的世界就会变得更糟糕得多。如果圣灵不临到他的世界，在当中积极做工，这世界就远远没有现在这样好。神学家讨论上帝特殊的恩典和上帝普遍的恩典，上帝普遍的恩典是给所有人的，以至于生活在这世界上有圣灵临在地方的人都经历到一些从他而来的好处，也得到了他约束邪恶带来的各样益处。各样神学传统的基督徒对这点还会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盼望那日子，那时不再需要约束邪恶，在上帝创造的这世界上除良善以外就不会有别的事情。
上帝为人类安排的首要旨意就是让我们把这世界变成他在地上的国度，这从圣经第一章他创造人类这件事上可以清楚看得出来。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 到28节，上帝为人类分派这任务，就是代表他治理创造界，充满和制服这地。神学家经常把这段经文称为文化使命，因为他命令在全世界建立人类文化和社会。整本圣经反复对上帝的这国度做了同样强调，最终在启示录得到应验，那时上帝的国度充满全世界。启示录11章15节明确提到这一点。启示录21章1节到22章5节详细描述了这国度看起来是怎样的。全世界都服侍上帝，上帝在这地上坐在他在新耶路撒冷的宝座上作王。与上帝为创造界定下的这一目标一致，圣灵行使护理的工作，治理人类，让人类文化有可能扩展和保持稳定。例如按保罗在罗马书13章1到7节教导的，圣灵设立民事政府，约束和惩罚人类的邪恶。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8到11节教导，保罗在罗马书11章32节、格林多后书4章2节证实的，圣灵给人类普遍有一种公义感和良心。当然，有罪的人类经常拒绝上帝赋予他们的良心所做的判断，但这些良心仍然对人类生活和社会发挥着一种倾向善的作用。圣灵也给人类足够的智慧和智力，可以分辨至少某种程度上的真智慧。例如在列王记上10章和历代之下9章，外邦的示巴女王都看出并尊重所罗门的智慧，这暗示圣灵也赋予他足够的智慧，在他看见所罗门的智慧时可以认得出来。我们可以说在学习的所有领域情况也是如此。正如雅各书1章17节暗示的，所有真理都是上帝的真理，即使不信的人发现真理时，情形也依然如此。在约伯记32章8节，约伯智慧的年轻朋友以利户是这样说的，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以利户在这里表明，所有真知识和真聪明都是从上帝而来。这里把知识与我们的灵和上帝所催的气联系在一起，暗示圣灵是三位一体上帝中赋予人这知识的那一位。而且圣灵通过护理之功如此治理世界，以至于好行为通常带来好结果。这是圣经智慧文学，就像箴言书的那个基本点一样，对于所有人类社会而言情况也是如此。例如管教和教育儿童，这常常使他们变成更文明和负责任的成年人。用良善公平对待其他人，这通常让他们以同样方式待你，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不管你是谁，情况通常都是如此。除此以外，圣灵有时惩罚甚至杀死作恶的人，以此促进良善。我们在诗篇75篇5到8节、以赛亚书59章15到21节看到这原则。正如我们在诗篇76篇10到12节看到的，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愚怒你要禁止，你们许愿当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还愿，在他四面的人都当拿供物献给那可畏的主，他要挫折王子的骄气，他向地上的君王显威可畏。只举一个例子，还记得在出埃及记14章，上帝在红海毁灭了邪恶的埃及大军，这终结了他们对以色列的逼迫，也大大削弱了他们祸害其他国家的能力。圣灵行使护理来治理这世界，这是罪并没能驱使所有人类社会走向自我毁灭的首要原因。圣灵拦阻不信之人，不让他们变得像罪人原本会变成那样的邪恶程度，限制了他们引发的破坏，而且他积极施加影响，带出公义的政府、友善的关系和有爱心的家庭。就是他理性方面的恩赐，让我们在人类研究和获取成就的所有领域发现对人有帮助的真理。简单来说， 正是圣灵身为上帝的良善，使这世界存在着一切受造的良善。